各位师兄晚上好，今天晚上继续我们的锵锵茶馆，还是上周的内容，雪峰下的静心道护禅师，由郭宏愿老师和大家一起聊聊。在其中大家有什么修学上的问题，也可以随时这个打上来。我们和郭老师就一起开始喝茶吧，郭老师请吧。
好的好的，上一次学到了静心禅师，看看具体的是在哪里啊。
上次是讲到这一段，你看一下。
上堂如今是不得已。这段讲了，讲了还是没讲啊？
讲了。
好的好的。上堂就是说是不得已什么什么什么的，然后是金劝兄弟，未歇歇去好，未撤撤去好，大丈夫儿得那么无气概还惆怅吗？终日茫茫的，且觅取个管带路好，也无人问我管带一路。你就是说这个好好的去啊，你该干啥干啥，别在我这儿听个什么东西了，就是说该歇的歇，该撤的撤。大丈夫没有这样的气概咋能行啊，天天糊里糊涂的。你要是要撤的话，你得有一个入手处啊，管带就是说就像是一个拄杖似的，你跟着他，跟着这个拐棍儿，你让这个拐棍儿就像是盲人拉着一个拐棍儿才能往前走一样啊，这就是个管带。就是你要拉着这个，就是找个一个把鼻啊。他说你看看你们，我说了这么多也没有人问我管带一路，然后马上就有一个僧人问了啊，这就是下面的这个。问如何是管带一路，是徐徐要棒持即到，曰那么则学人罪过也，是曰积备辱打破蔡州。如何是管带一路，是那你不是说要管带一路吗？什么是管带一路？你是不是想要的吃棒子？你是不是想要挨棒子啊？啊，那我好好，那是我错了，差点被你打破蔡州，积备你打破蔡州，积备辱打破蔡州。这个打破蔡州，这个蔡州是什么典故我不知道，不清楚。我觉得意思就是有点像差点被你就是打破了我这个坑吧，我好不容易设个坑，差点被你打破这个坑，这么理解吧。反正是看看他的风格，看看他的风格。新蔡县有可能是新蔡县，我看看这个人是哪儿的啊。越州的，那也不是河南的呀。蔡小鹏的风格，蔡小鹏的风格是虚吗？问僧近离什么处，曰石桥。师曰本分事做什么生，曰近离石桥。师曰我岂不知你近离石桥，本分事做陌生。曰和尚何不领话，师便打僧曰某甲话在。师曰你且吃棒，我要这话行。读点这个呗，读这个可快。把这个倒了直接加水就行，隔天呢没事儿。我要这话行吧，应该是这么说吧。这个僧人还不错，我觉得还不错。这个僧人问这个僧人最近离什么地方啊？石桥啊。那你好好，我刚问了你这个是世间上的酬答法，现在问你这出世间的本分事儿还是最近离石桥，就是没个本分事儿，这就是本分事儿。本分事儿就是该上班的时候上班，该下班的时候下班。从那个什么是上班的时候是从那个从家去单位，下班的时候从单位又回家了。你看本分事做什么？本分事是回家了，下班了，回家了。就是这本分事是说，我怎么不知道你就是下班回家？我问你的是本分事啊，本分事。然后这个人就说了，和尚何不领话？就是你怎么连这个话你都听不明白呀？你听不明白我说的话呀？你连个话头你都不知道啊？你和尚何不领话？师便打。他说哎呦，我有话在，你怎么打我？他说我打的就是你有话在吧，我理解是这样的。你但吃饭，我要这话行。老师隔天伤肾不能喝了。隔天伤肾啊，说茶呢。哎呀，凑合着，没事，我这是蒸的茶，我这不是泡的茶。 十二时中以何为宴？师曰得利，即向我道。师曰僧曰诺。师曰十万八千犹可进。哎呀，我觉得他说的东西吧，不是说特别的那种贴切的感觉啊，不是那种一听觉得很相应啊，反正我觉得不太相应。十二时中以何为宴？什么是十二时啊？要是我第一个反应是这样，就是说人家不说做功夫绵绵密密嘛，那就是说你什么时候就是说都不离开，这个是以何为宴呢？什么时候都没有离开，这个怎么去宴他呀？得利即向我道，等你就是有这个东西你再向我说。僧说好。十月十万八千有可进，十万就是应该是说差了十万八千远吧，你这个说一个诺差了十万八千远，应该这么说。哎，他说的东西不是，我觉得并不是特别的让人一听很过瘾。你再看他写的这个是写的他有诗的，再看看这个，我还是删了一部分的哈。如何是人无心何道？是曰何不道，何不问道无心何人？曰如何是道无心何人？是曰白云着乍来可清障，明月那叫下蔽天。花出清障啊，可能就是从这儿来的吧。清障就是青青的山，青青的山。白云它刚刚的从青青的山那儿飘过去，明月哪叫底下蔽天，明月刚从那个天空中落下吧，应该是这个，反正就是一种意境。人家说什么是人呐、啊？没有心就合道了，人没有心就合道了，人怎么样叫没有心就合道了呢？他说哎，你不应该这么问，你应该问就是道如果能够怎么样，就是没有怎么样，没有这个道就合人了呢？就是你不要问人怎么无心去合道，你去问那个道怎么无心合人。道无心合人，他说那好，我就问道无心合人，他就回答了这个，这是一个意境吧。道无心合人就是白云来了又去了，太阳升起来了又落下来，太阳落下来月亮就该升起来了。问新年头还有佛法也无？师曰有。曰如何是新年头佛法？师曰圆正起昨吧，万物闲心。曰谢师答话。师曰今静心今日失利。按照咱们现在的说法就是说过年了，过年了，过年的时候这个佛法在还有没有啊？有啊有啊。那过年的时候的佛法是什么呀？过年的时候吃饺子，就是放鞭炮啊。他说哎呀，谢谢老师给我指示，你要这么说啊，我今天可就战败了。你要说我指示个东西给你，你说我这你认为我让你吃个饺子放个鞭炮就是我对你的开示，那我今天可是失利了呀，我今天可是出来一战可是战败了啊，战败了，就这么说。新年头就是这个，一般形容新年就是这样说，就是说万事啊都是就是重新开始呢，重新开始，就是开始起就是萌发了，然后说万事万物都是从新的一年又开始了，从这个时候开始万事万物就重新开始了，就是这个意思。这是圆正起昨吧，万物闲心。如果是赵州的话，就是说的是比如说是像吃饭了没有啊，吃过了饭洗碗去。赵州说的就不是那种有文采的，他不是有文采的，但是意境是一种意境。静亲不是人名。静亲似道父顺德禅师，道父是人名，静亲不是人名，静亲是地名。坐啊，圆正起坐。万物闲心，问学人问不到处，请师不答。和尚答不到处，学人既不问。你这个到底是问呢还是不问呢？师乃邹注曰：是我道理是汝道理。曰和尚若打学人，学人也打和尚。师曰得对相更去。这是第一个，在还有后面那个，先看这个吧。这个问头啊，这都是想了老半天的这种的。我问不到的地方呢你也别答，你答不了了的地方呢我也不问，那你到底要问个啥呀？你到底要问个啥呀？是揪住他了，是你就说这是你的道理是我的道理，是你的道理是我的道理。和尚如果打我那我也打你，你要是打我我也打你，你要是打反正你在我这别占得了便宜，我也不从你那占得了便宜，你也别从我这占便宜。所以是说得对相更去，得对相更去，就是应该说咱俩就说该干啥干啥吧，我理解是这个意思。 上堂重疾令，师抛下主杖曰：“大众动着也20磅，不动着也20磅，那就先打你师父吧。你这动也20磅，反正我怎么多啊？”时有僧出，拈得头上带出去。师曰：“敬卿今日失了啊！”他是拿拐杖，大家集合了，然后他拿拐杖，人家就是拿斧子，他拿拐杖，把拐杖扔了。把拐杖扔了，扔下去了，然后说：“你们啊，这个拐杖啊，你们在动啊，你们要是动了这个拐杖了，20磅；你们要是这个拐杖你们动不了，20磅，就是不动这个拐杖，动着这个拐杖20磅，不动这个拐杖也20磅。”有个僧一下子出去，把这个拐杖就扔出去了，不是扔出去了，不是这个僧出来之后，把这个拐杖啊顶到头顶上出去了。你看看这个僧多会做人呐、啊！我还是很恭敬老师的嘛。如果像我们这种，哎呀，这个老师净在这生事，拿着这个拐杖搞事，我把这拐杖扔过去，撇断了给他扔了，还不光是扔的，撇断了给扔了，问老师是什么。嗯，这个僧人还是很懂礼貌的，粘到头顶上带出去了，粘到头顶上带出去，静心又说了：“哎呀，我今天又战败了，我今天又战败了，老师不讲理。”老师不讲理，这个时候就没有理可讲啊！你就这么说的话，应该打你20磅，这就是理。老师那他有两种理，有一种理是讲理的，有一种理就是打你棒子的。人家是在讲道理呢，人家讲了嘛，人家那个他说了之后，有个僧人就说了，就把这个棒子，把这个拐杖拿出去，就是拿出去了，带顶到头上拿出去了。然后这个老师还继续讲理，他说：“哎呀，我今天吃亏了呀。”本来呢向上一着千圣不传，结果让这个僧人呢又给传出去了，所以说他吃亏了。敬卿今日失利，就好像是这个敬卿今日失利，就好像他跟这个学生在打擂台一样。输也输也，这僧明白怎么还说失利。这么说吧，佛来了就失利了，佛来就是失利。你没说没看那个林济说吗？哎呀，三圣法师啊，就是我这正法眼藏在你这瞎离边灭却啊，哟，我这正法眼藏在你这可被你灭了，我吃了大亏了，我倒了大霉了，这是我们这么说的。然后张师洞，我再问你，这僧明白了个什么呀？你说说。文殊师利菩萨不许理他是什么意思啊？是不理我还是不理谁呀、啊？这僧明白个什么？我们都要明心见性，问问你明白个什么？这个地方上看看你能不能，就是说看看你能不能把这个拐杖把住，这个拐杖这僧明白个什么？张师洞，你说错了，我绝不会打你20磅。该干啥呀？你该干啥呀？你还是在理上，你还是在理上。张师洞，你的理不偏，但是你还是在理上。该干啥呀？40磅，100磅。是该干啥干啥，充满了王忠的风格。王忠就是说，关照就是该干啥干啥，关照就是没事不找事儿，说的可对着呢。打死去，你自己先死，杨子涵你自己先死。王忠躺下。sorry， 我就联想到了王忠了。该干啥干啥，不该干啥的时候你干啥呢？山人也是利，你说的太早了，张师洞，你应该是明白个什么？老师说说你，你就说是他不是说了吗？刚才你看看杨子涵带你问了，你看看，张师洞，我这就是学语给你看看，你看看啊，重疾定是抛下主杖，你都说你大家动了这个主杖也20磅，不动了这个主杖也20磅，然后有个僧人捏着这个主棒带到头顶上出去了。是说：“哎呀，我今天可吃亏了，今天失利了。”然后这个张师同说：“这个僧人不是明白吗？老师为什么说他失利啊？”就是，然后杨子涵说了：“这个僧人明白个什么呀？让我说，张师洞，你听好啊！杨子涵问我呢，这个僧人明白个什么呀？让我说，我呀，我捏着个主杖带到头顶上就出去了啊！这么好现成的答案，张师洞，你说说，你还该干啥干啥？你该干啥呀？”你不认为是吃亏的意思，你不认为是吃亏的意思，失利跟吃亏不是一个意思吗？你还在这意思呢，你什么时候能够不意思啊？你这种意思太不够意思了，你以后别跟我意思意思啊，张师洞。 你在意思上这一块已经不偏了，我看过你现在说话什么整体来说都是很得体的，一般的来说你也能够辨得清楚，你现在就是要去掉这个意思，你没有这个幕后一招你就没有出身之路啊，出身之路不是随大流的，出身之路是自己什么时候都能够出得了身，他不一定要随着大流的判断去说一句什么，那个才能彻断烦恼，可能在别人的眼里那都不像个修行人，但是他自有出身之路，你现在要的是这个出身之路，意思这一块你已经没问题了，什么吃亏意思不吃亏的意思什么什么什么的。哎呀，我机灵机灵啥呀，杜师兄，你是杜师兄应该说今日失利，禅师失利那就是没有点到弟子，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他这一句他不一定的，他这个都是不固定的，张世东你不知道，他说话都是不固定的，不固定的，那禅师失利是没有点到弟子，他点到了弟子也失利了呀，点到弟子怎么就不失利了呀，佛法有的往下传了他就不失利吗，有个人传佛法，佛法本来不应该传的，有个人把佛法传下去了，你说他失利不失利啊，当然是失利啊，本来是应该是官不容真的地方，你私通马车了，怎么不是失利啊？当然是失利啊！动和不动都必须离开，保持自信，离开这个动和不动的套子。那你这个保持和不保持也要离开，梁志刚，你这个保持和不保持也得离开。得力，你还有得失啊，张世栋，你看看你多俗气啊！得利也是失利，得利也是失利，但是你就不能说得利，就这么说吧，我不能，我说你明心见性吗？我这么说合适吗？我这么说是不是骂你啊？我不能说你明心见性吧，我不能说你明心见性，我怎么能说我得利呢？对不对啊？肯定我说我失利嘛，我失利的意思就是啃你明心见性，可以这么说，我都教到这份上，太呸呸呸了，不能这么说。就给自己找台阶下，他这个是，就是说，他这个山僧失利也，那他逮着出去了，他顶着出去了，把他给撂到这儿了，把他给撂到这儿了，他很尴尬，他这找个台阶，我失利了，让僧人赚了便宜了，就是这么说，实际上就是也没饶过那个僧人，别看那个僧人是个伶俐人，也不能饶过他，得利吧，对，都要离开，连离开也离开是什么呢？也连离开也离开是什么？是什么？这个地方是我们的宗旨，连离开也离开这个道理，就应该修心中心之前就应该知道这个道理，连离开也离开，没你下口处，你正在下口呢，张松伟张了一个大嘴，说了五个字还加一个叹号，一共说了六个字，打出来六个字，张着大嘴这样说还不允许别人下口，你自己张了一个大口说出来六个字，你还不允许别人下口，有你这没讲道理的不？大喝一声，嘿，扔了拐杖再说，那你是先喝还是先扔了拐杖啊？你要是先喝，我就扔把拐杖扔到你身上，你要先扔拐杖呢，你没准扔的，我就先喝你一下，先喝你一下也行，你先别说别人也行了，你先说说你自己行不行，张世栋，我这真是，我这咱俩是当知心朋友这样说你一句啊，当知心朋友这样说你一句，是在啃那个僧人，那个僧人需要啃吗？杨广文，我问你一句话，那个僧人需要啃不需要啊？那个僧人需要啃吗？杜师兄，你这个意思啊，意思这个事儿，张世栋可以解释的意思解释得很好，扔了拐杖也是在动，被钻进去了，没听明白。
我教一下。
他刚开始修，不需要啃，也不爱啃。既然也不爱啃的话，那不啃可不可以呢？扔不扔，喝不喝，总不关你的事儿。不关你的事儿，你还说出来这么多，你还说出来三句话，怎么不关你的事儿啊？正关着呢，不关你的事儿，咋能说个不关呢？正关着呢，这话是你说出来的，咋不关你的事儿啊？不需要啃，也不爱啃，你就是要个啃，杨广文，你别说了，你就是要个啃。你就是要个啃，你非要个啃不可。对于这种非要个啃不可的人，只能说静心今日失利，他不能再说别的了，太失利了。茶馆今天也失利，太失利了。落里而退还骂骂我，肯不肯？僧人也是僧人。 理儿是这个理儿，肯不肯僧人也是僧人，理儿是这个理儿。你为什么让我肯？让我肯什么呀？这个就更远了，让我肯什么呀？宁可山河倒流，我也不会啃你，你知道吗？天崩地裂，山河倒流，海河倒流，我也不可能啃你。杨广文枉然。哎，杨广文，我说完了不啃你，你不说话了。算了算了，不能再说了，虎口没地儿横伸，怎么没地儿横伸呢？你清清楚楚都听到我说话了，你还要一个啃什么呀？问如何是同相，师将火灼插向炉中，曰如何是别相，师又将火灼插向一边，法眼别云，问不当理。同和别就是我们楞伽经里说的自相和共相，就叫这个同相和别相，同相别相，自相和共相，相同的地方不同的地方。同向把火把这个火钳子插往炉里一插，不同的地方把火钳子往旁边一拨，如何是同向？其实这个还可以这样打，如何是同向把火钳子插向炉中，如何是别向？把火钳子还在往炉中一插，说什么同和别呀？有僧引一童子道曰：“此童子常爱问人佛法，请和尚验看。”师乃令点茶，童子点茶来，师坠了，过茶盏，过什么什么盏什么于童子，子近前接，师却缩手曰：“还道德吗？”子曰：“问将来。”这句话就不对了。僧曰：“此童子见解如何？”师曰：“也只是一两声持戒僧，听说心外有佛，特来祈佛一肯。”你听谁说的心外有佛呀？有僧引童子道说：“哎呀，这个小孩啊，就是特别爱问人佛法，不知道这小孩有眼还是没有眼。师傅啊，你验验，你验验。”师傅说：“把这小孩叫过来，让他那个给我端一杯茶。”这小孩就把茶端过来了，然后师傅喝了，喝完了把茶喝完了，又把茶杯给回给小孩。小孩要接，师一接，师缩手，他接个空东西，没让他接成。然后师说：“还说得出来吗？还道得出来吗？还说得来吗？还说得来？”他说：“小孩就说你尽管问。”然后这个僧就说了：“这小孩见解怎么样啊？”师父说：“哎呀，这个小孩啊，就是一个就是学戒的，就是还没摸着边呢，戒定慧离开智慧还没摸着边呢，也就是做个样子吧，刚开始学佛做个样子的，就是这样的一个。”子近前接，师子点茶来。大家觉得这小孩怎么样啊？师点茶来，童子点茶来，师去了，过盏于童子，子近前接，师却缩手曰：“还道德吗？”然后这个，要是你怎么回答？大家说一说，我不评论也行。张子栋，你说说试试嘛，还道德吗？张师栋。
嗯，他下来过了吧？
张师栋有七八百座吗？那就已经迟了，哈哈，已经晚了，张师栋啊，晚了呀。张师栋走了，可能是，把杯子夺过来。你这个人啊，你刘金龙，你适合做侍者，你适合做侍者，错倒是不能说错，但是你适合做侍者，为啥呢？这个小孩给师傅看茶，这个师傅喝了茶就把这杯子给小孩，这小孩接过去就这么回事。问题是这小孩要接杯子，这个师傅不给杯子，你还夺过去，人家不让你伺候你难受，你非要抢着去伺候师傅是吗？你这辈子就适合给别人当侍者，我告诉你，你这辈子做个侍者去也，就是他日后你就是将来做个侍者去也，很有你就是这种风格，错倒是不错，抢着做侍者，非要做侍者，
真的难受。
道可道非常道，说啥呢？不明白。道可道非常道，那既然非常道，那你这一句是道了还是没有道啊？杨子涵，你说如果是能够道，它就不是道了，那你这一句话是道了还是没道啊？张松伟说虚，尽管你虚，我问你能不能说得了，你光虚干啥呢？虚你虚过了，我再问问你，你还道德吗？继续倒茶，他茶杯没给你，你咋继续倒茶呀？ 掀翻茶托就走，啊，骚小孩坏得很。良久一番，可以良久，可以良久。张师栋，你想一想，我记得齐老师说啊，就是元音老师那个时候一高兴，元音老师就开始，哎，我有一个问题，你们看看怎么回答这个东西啊？道德也不是，道德也不道德，这个杯子啊，说的是杯子不对，说的不是杯子也不是，倒一句出来，然后大家都不吭声了。后来元音老师走，看看又看看，啊，没事没事，你们回家想想，想明白了回来再跟我说呢，也算数。所以张师栋，你先良久一番可以，良久完了之后再等你啊。嗯，看看你良久，你下个礼拜四说出来答案也行。我说我不是我说了道了还是没有道，是你说的道可道非常道。你说凡是有道都是错的，这句话是你说的，所以我问问你，你到底是道了还是没有道？我不会说，如果我说道可道非常道，我就告诉你我是道了还是没道。问题是我没说啊，我没有立一个东西，说是我没有先说一句道可道非常道，我没有。兵临而退，不能当逃兵。不能当逃兵后如何？茶喝我不喝走了。哎，你早点走就行了嘛，你就不应该年纪屡分呐，啊，从此以后你就走了，我们再也不伤的相见，生生世世也不相见，算你是一个灵力僧啊。听到了，我听到了呀，我听到你说道可道非常道了呀。先回答道德，道德那就不对了，人家杨子涵自己都说了道可道非常道，含蓄该你了。听了我道还是没道，哎，算了不说了，这说起来两头啊就没完了。周鹏刚才说啥忘了，过了没事。漳州怀恩院，漳州报恩院怀月禅师，师把杯子拿来。这个也挺好玩的，这个也特好玩，你都没看过禅宗公案，可能是人家师父把杯子拿过去了，说你倒一个，他说你给我把杯子拿过来。很倔很倔，
有做事者的潜质。
对，有做事者的潜质。漳州报恩院怀月禅师是漳州泉州人，不能欺负老实啊，哦，他是老实人啊，欺负的就是他老实人，他因为老实啊，他就被我给欺负死，我告诉你。漳州报恩院怀月禅师，泉州人也，僧问十二时中如何行礼，师曰动即死，曰不动者是如何？由是守骨着守骨种鬼，守骨种鬼，守骨种鬼。就是二十四小时啊，应该如何行持啊？修行人在二十四小时应该如何保任呢，啊？就有点像这么说吧，保任如何保任呢，啊？说个保你就死透了，你就死定了，不能说个保，说个保你就死定了。那不保的时候如何呀？我不要个保，不要个保啊，不要个保，就像是那守坟的那个孤魂野鬼一样，他在他坟头上一直守着，一直守尸鬼吧，就这么说，守尸鬼就是个守尸鬼，不要个保呢，不要个保是个守尸鬼。原话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联想到心密，原话的意思就是十二时中如何修行啊，又你触到这个问题你就死了，那我不碰这个问题行不行啊？我现在一点也不碰，就是我现在就像张师栋一样，我良久怎么样，我一动也不动怎么样啊，那就是个守尸鬼，就一动也不动，你就是不吭声，不起念，这又是守尸鬼，又是守尸鬼，没用处。张松伟的用处就是捣乱。其实这个回答我觉得比静心上面的那个看着还好一些，过瘾一些，直接一些，我觉得是。如何是学人出身的地方？出身的地方，回答怎么这么啰嗦？不是这么答的，不是禅宗的，这不是这么，他怎么啰嗦了？他没有啰嗦，他是一个修行人呐，他是一个修行人，这个地方涉及不到啰嗦，不是啰嗦的事，不涉及到世间法的啰嗦问题。你看看啊，我作为一个修行人，十二时中就要好好的用功啊，怎么样用功才能够叫真正的二十四小时都保持用功呢？你啊，你这么一问呢，啊，你就已经死了。为什么呢？我们是为了了生死的，我们要从生死轮回大苦海中脱离出来，对吧？我们要得求生一路， 但是呢你这一问呢就已经死了，就已经死了。他说那我不问呢，我不问呢，现在我不起心动念，我不问，不问的时候是不是就行啊？他这是一个好修行人呢、啊、他这人家老师说了，你问你动你就死，所以他说那既然动就死，我肯定我是要了生死的呀，我要不死啊，那我不死就是不动嘛、啊、我不动的时候是不是就能不死啊？我不动了嘛，我听你的，不动了犹是守尸鬼啊。动即死，就是起心动念就是犯戒，对对对对对，不是起心动念就是犯戒。你这个话你是用来解释教下的，淡泊动就是说你十二时中如何行礼，你这么一问呢、啊、已经就是动了，已经就是起心动念了，已经就死过了。这个地方是触不得的，不好说起心动念就是犯戒，因为他现在正在起心动念呢。你别启动这起心动念，动这个念想，动一个什么念想啊？如何去修行？这就是动这个念想。你动这个念想就不是修行了，就入了生死轮回大苦海了。不是他教理了得，还是你教理了得？你教理了得，这个反正是这种不算是解释吧。人家禅师啊都知道一个标准的，但是咱们心中心的人呐、啊、好像不知道。其实啊你知道吗，这个世间的这些事儿啊，就是想修行的人呢、啊、就是这样的，你就是你起心动念啊，起心动念为什么说起心动念都是犯戒，你起心动念有一丝的浊，它都是给将来未来是种了一个未来是都种下来一个因了呀，你这个因迟早遇到因缘成熟它会结成结果的呀。所以说你起心动念就是一个轮回，就是一个世界，不可以起心动念的，你不可以动这些妄想的。人家禅师他做功夫他是知道这个基本点的，我们心中心的不是，我们心中心的就是下了座特别放野马的，有的是放野马都不知道放成啥样了。这是说的是说心中心的三个阶段的，初修的这个时候就不能放野马，你放野马你怎么能有个气入呢？后来的那个是历时练心，你就是你看看自己还着不着在放野马上，那就是该干事干事，这是可以说该干啥干啥。刚开始的时候不能这样，刚开始的时候总是这样放野马就滑过去了，滑过去了不行的。坐下的时候不能那么放野马，这也不那个，那这也那个就是思绪万千的在那飘，那不行的。对，举心动错静动念是乖，对于修行的前300座的人来说的话，这一句话很重要，你不这样你怎么算个修行人呢？你那一句是达静清的良久，或者是太啰嗦，已经搞不清楚了，过了，好像是也答不上，也不大对，拐棍的那个嘛，杨子涵师兄，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你这个杨秀华说了这么多，你就不如说一个无字就行了，说一个无字吧。如何是学人出身处？有学人出身的地方，你看我们不是生死吗？对错吗？繁盛吗？从这两边出离出来，这就叫出身之处。出身之处就是从这个东西出来，那叫出身处。出身处就是有破格之说法。出身处什么？从这个缠缚中出来，那到底什么？谁绑你了？你要出来？谁绑住你了？你还是要出来呀、啊？你要我要解脱，我要解脱。谁绑你了？你提个你解脱，你别以为你提个解脱多了不起了，多厉害了，是个什么修行人了？你说我要解脱，你这正是没解脱着呢，天天嗷嗷叫着自己要解脱，就是谁绑你了？你要解脱啊？就像是杨子涵天天要个自由，谁让你不自由了呀？我都稀罕呢，腿长在你自己身上，嘴也长在你自己脸上，谁让你不自由了呀？你到底要个怎样算自由呢？能这么快就哈哈，啃干净啊！他先用功吧，他应该先用功，杨秀华应该先用功，就用这个无的功夫，不要用这个心，你把这个心去掉。这个恰恰用心时，恰恰无心用嘛，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说了半天啊，他说的就是这个你不可以有一个心，你只能说一个无，你不可以说一个心啊。从今以后这辈子，你既然在这里说话，我就告诉你一个诀窍，你不许再提心的事儿，你已经没有心了，不许再提心的事，你只能说无，你不许再提心了。我们之间谈话，你再说个心，罚款500块。你要自由，你要自由，谁绑你了？就是对你说的，谁绑你了呀？谁绑你了？但是我就是在杨子涵说的，但是我就是觉得不自由啊，我就是不自由。那你觉得不自由，过错在谁那儿吗？你对我们嗷嗷要自由有个什么用啊？我们又没绑你， 你就是我就是自由不了啊，我就是自由不了啊，那谁的错啊？你自由不了难道是我的错吗？过在啊谁，过在多此一问，不是这个，不是这个，过在他要一个，他要一个出身处，过在他要一个出身处，或者这么说吧，我们所有人的过都是过在要一个解脱处啊，就是可以这么说。但是呢，你这个不要这个解脱处，那世间的那些东西更要的没完，把我们世间那些东西都不要了，只要个解脱，所以这种人必当得解脱，就是说本来没有什么负的，你绑的。自由绑你了，对呀、啊，你知道自由绑你就行了，还天天叫唤的那么美，哎呀，好像是你是一个多伟大的人物一样，要自由，要自由，我天哪！不是自由绑你了，是你自己绑住你自己了，你别赖给那个自由，自由是谁呀、啊？自由多大了？自由是男的，是女的？马丁·路德·金，你学的还挺多呢。牛头未见四祖时如何？诗曰：“万里一片云。”见后如何？阔落地。自由是郭老师，我没有绑你啊。牛头没有见四祖的时候，百鸟衔花嘛。牛头见了四祖以后，百鸟没给他摘衔花了。牛头没有见四祖的时候如何？哎呀，万里的天空啊，有一片白白的云彩，蓝蓝的天空有一片白色的云彩。见了后怎么样啊？呱，云彩落到地上了。牛头见四祖，就是说没学解脱道之前，哎呀，那简直是这好那好，一切都好。这学了解脱道，又这可是糟糕了，家就是家，要家也没个家了，要个什么依的也没个依的了，要个立脚之地也没个立脚之地了，要一个殊胜的景，殊胜的景也没有了。没学之前还偶尔有些感应，有一些殊胜，打坐还能碰到个啥境界？修了心中心，迁坐过后，越修越没境界了，再也要不着境界了。杨秀华是不是这样啊？你就是你修千座以后还在修，你想要个啥呀？修以前你还有个警戒，修之后你连个警戒都没了，你还想要个啥呢？杨秀华，这个就是对杨秀华说的。对，你是不是还在打坐？你这是没打坐之前还有一些警戒，刚开始修心中心就是老师，我修心中心刚开始的时候可好了，这好那好，什么怎么不一样，怎么舒适，我咋越修越不行了，越修越不行了。你看看牛头未见四祖是如何，牛头见了四祖是如何，一切不可得。持世啊，你能够知道一切不可得已经是很难得了，但是你还做不到，你做不到，你经常的会做不到。当你知道了一个道理你还做不到，它更痛苦。当你真正的知道了这个道理，然后在现实中的任何的事上你都做不到，你要是真知道这个道理你就会真痛苦。修心中心其实很多都是这种人，这种人实际上是明眼人，正知见的人，他理论上他已经完全都知道不可得了，但是一遇到事他就知道做不到，他越做不到他越知道那个做不到的那个，他知道的越真，他越做不到他越觉得自己就是说不行不对，愧疚很难受，所以必须要修千座，就什么都不欠缺，这种人只欠缺一个千座。你要是真要是知道一切不可得，你就会更难受，因为你做不到，你肯定做不到。知见立之无名之本，你也别立这句话啊，别立这句话。本自清净，哎呀，那个郝玉华呀，我们这个茶馆不是什么清净的地儿，我们就是喝茶的地儿。你看那个街边也有喝茶的呀，哪儿的都有喝茶的，喝茶不是说多高级的，也可以下九流的，搬砖的农民工累了也可以喝茶呀。我们这儿就是这个地儿，我们这儿没那么高大上，像清净啊这种话，本自清净这种话，你放在佛堂里面说可以，放在茶馆里面说，我都怕污染了这四个字儿啊。我们茶馆很下里巴，不适合说这种话。你说本自清净，我得赶快作为店小二得看一看我们的茶杯有没有洗干净啊，我们的衣服有没有穿干净啊，还要自己检点一方，让我们都很紧张。茶馆不说这些啊，不配说这些话啊，你太高了。过了千座还做不到怎么办呢？过了千座，你说的是过了千座做不到什么呀？悟却更迷人。过了千座还做不到是什么意思啊？郝玉华是高人，适合到高的地方去。事儿上透不过，他问的是那个理上知道。理上知道这个事儿上错不过，过了千座啊，并不是过千座，并不是让你帮助你在事儿上透过了，不是的。 过了千座就是把理上知道的这个东西给消得一干二净，不存在一个理上知道了，就是这。所以说不存在一个事儿上透不透得过，根本都不存在事儿上透过透不过，不存在这个东西。你不是说了吗，理上知道了一切都不可得啊，但是你做不到，做不到一切不可得，这个东西也不可得。就是过了千座让你把这个理啊，这个清清楚楚的知道的这个理消得一干二净，没这个理了，无所谓是不是的，没什么是不是，不存在事儿上透得过透不过。你原来有一个理，然后你比较一个事儿，你当然有事儿透得过透不过。现在你没这个理了，就没事了。不凡僧做不到一切不可得啊！对对对，是王虎孙，他说做不到一切不可得，实际上做不到一切不可得，这个东西也是不可得的，哪可能做到一个不可得呀？这都不可得，不可得这个地方上没有做到做不到的余地，不透了，试试看，透什么？那就有可能是你。沉迷音乐是不是也是习气，你发现自己太沉迷音乐了好像也不好，你主要就是沉迷于世间法，你这个世间法的思维很浓重，你一点也不知道佛法是多么的浩瀚，你就像你那道德经啊什么易经啊那个东西啊，跟佛经比起来太庸俗无比了，太浅显了，太低俗了，你知道吗？ low 的不行，就你都不知道佛法的深广浩瀚。不是说光沉迷于音乐，就是你这在人世间这么算计啊，你就是说在这思维想啊，想来想去，这都人世间的这些东西都不值得，都不值得，哪怕是你总结出来了非常宝贵的心灵鸡汤，这心灵鸡汤也不值得，也不值得。真明白了，哎，刘金龙，刘金龙，你说真明白了就没有事了，我问你真明白了一个什么呀？怎么样还是要有定，怎么样还是要有个定。虚，不许说虚。你看看刚才还说明白，现在一问你啥叫明白，你又往糊涂上靠，光虚虚的，这不是蒙骗人吗？问你呢。老师刚才说前三百座的下座不要流浪，不要跑野马，你这跑野马虚。不打不打不打他。前三百座的座下要怎么做？前三百座的座下就是别跑野马，别让他跑野马，就是疯狂的去跑啊跑啊。你像这个杨子涵师兄啊，以前跑的时候他还能做一段可长的抒情文，这个抒情文还有三段论，哎呀妈呀，哎呦我的天哪，简直是累的呀，就是别这么跑野马，还天天写个感想所得，反正跟人说句话也有个感想，做个事儿也有个感想。不随念转不是不随念转，是万不可随念转啊，就是做功夫做得紧紧一点，要警觉。自古以来的大修行人都是这样的，你别以为你修了心中心就可以不这样了，没有这个阶段怎么可能明心见性啊，就是那妄想跑得可远可远的，还吹牛说不防不防，还都不明白什么防和不防呢，就敢说不防。感觉感想是银散散碎银两，还能写小说，还能解释兵法，你以前可能了，你以前那么能你也不咋样啊，那你自己觉得能，你周边真的有多少人觉得你能的，别吹牛了。打的念头死，虚入法生活，这一句话是佛教其他的门派说的，其他的门派说的，其实用于心中心一样的，不管你修心中心还是其他的，其实都特别的简单，你要是打死了用功夫就得这么用功夫，扎着头去用功夫，不到彻底明白这个功夫就不能松懈，你这用到劲儿哇崩掉了，然后你再开始，那个时候的话可松可紧，那个时候刚开始用的紧，后来可能就是猛的松，猛的松你也没离开过，就在这里一直不停的考验，后来慢慢的就归于平常了，这都很正常的，谁用功都得这么过来，你不这么过来，你不把得死啊，你就是理解，总是陷到理解里面就划过去了，实际上是不许你理解的，张师栋没有你理解的余地，虽然你理解的都对，就那也没有你理解的余地。问黑云斗暗谁当愚者，俊处先清。黑云斗暗谁当愚者，大家说说，我不回答，刘金龙你说说，我这一次肯定不接你的话，你说吧。黑云的这压顶突然的就变暗了，这个时候呢该谁会淋到雨啊，谁会淋到雨啊，谁先淋到雨啊，谁先淋到雨啊，黑云压着马上要下雨了，你说谁先淋到雨啊，俊处先清，哎呀这个师傅一点也不俊，就是这个事项透不过还是生死，你看看迟氏师兄他就是这样的，我一问他他肯定在这儿他透不过去的， 事项透不过还是生死，他肯定。所以你需要老实修千座啊，你别笑，我们不是在这说笑话。事项透不过啊，就得老老实实的去修啊，老老实实的去修行啊。心中心这个就算是老老实实的修，你老是虚，你老是虚，你虚后怎么样啊？我知道你虚了，行行行，我知道你虚了，虚后怎么样啊？你不能老虚，虚。散了，淡泊说散，老师散，我不和，我就说一个俊处先清三板斧，虚字先三板斧，老师修啊，老师修这个事儿啊，就是真要老师修，就好好的老老实实的，做千座吧，做千座吧，能闻得着佛法不容易，能闻得着上乘佛法更不容易，更不容易啊。自古至今呐、啊，你别看这些禅师答得轻而易举的，他们都费了多少的劲儿啊，性命都喝出去了呀。再说说前三百座下的用功，不能再说了，不能再说了。简单来说就是别随着妄想胡乱流浪，不许放野马，不许放野马啊。宗称不却，如何举唱？就是说你要就是说就是不离开这个宗程，还要能够说得出来。一般一说啊，你就说的就不是究竟的了。但是现在呢，你要说，而且说的这个东西呢还能够有这个究竟。实际上一有开口就不对了，就是说就是教下才能举唱，宗称是举唱不了的。但是现在呢，我就让你举唱这个宗称，这话问的太有艺术性了。实际上就简单来说吧，人家说了佛法开口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现在呢就是那你也不能这么不说啊，就是言语道断心行处灭，你也必须要给我道一道到底啥是佛法，你还得必须得道得出来。山不自称，水无间断，宗唱不却，如何举唱啊？不是这个意思，应该是说的是这个，应该是说的是宗称的，应该这理解我理解不对。看他的打语的来话，我的理解不对，就是说如何举唱，不是说要开示的意思，就是说如何传播这个无佛之佛，传播这个无法之法，如何传播它呀？如何传播它？它没有什么弘扬的，但是也要传播它，如何传播它呀？如果传播它不立一个东西，但是呢还一直有水流啊，山不自称，水无间断，这还是很有教下的味儿，这都是教下风格。收摄六根不外持，你现在正在外持着呢，你要是不外持，你怎么说一个收摄六根不外持啊？你外持到了一个不外持上，这正在外持呢，你就是怎么做都不对。就像刚才的禅师说的，动着给你20磅，不动着这个拐杖还给你20磅，你怎么着你都有20磅，你以为不外持就没20磅了？不动着这个拐杖照样给你20磅，你别自己以为多好了，说点好听的词儿，显得你多修行了，你根本都还没，就是这么说吧，在茶馆里就这么说，你还没进到修行的门里呢，你说这话。山不自称，好在哪儿啊？你光听到那个好啊，杨子涵的，你不许再说这个文采，你要看它的意。这句话好什么好啊？你别玩这个东西，我们这儿没有一个好，你去好吧，我们这儿没这个好。师无道，我无听，我没说我道吧？
我没出世。
刚才说了不评价刘金龙的，又评价了，不评价了，不评价了。我要是道一句啊，都是教下的了，不说了啊。加个药，你不要前尾啊，你要是真的就是在这里面就是一直在听的话，你自己应该知道哪句不是教下的。教下的就是我现在用教下的说法来告诉你，教下的就是教给你你应该怎么做，而这个宗下呢是活泼泼的给你做出来了。比如说他说，哎，我教你捏饺子啊，这个饺子这个馅儿在里面，皮儿把它包上，这是一种的。还有一种的，他不吭声的，呱唧呱唧给你捏好了，把饺子往你这一放，饺子。这就是宗下跟教下的不同。宗下它是和盘而托出的，和盘托出的，它是真正的行出来给你看的，和盘托出这个究竟意的。教下他说的是一个道理的指示，指引你自己去做的，离那个究竟意还差了一点，差在哪呢？差在你自己去做。我说的全是教下的，我没话说，我就对了。山不自称，水不间断，你的理解是不立不断。你立了，你立了，杨子涵，你正在立，罚款1000，你正在立呢。你说你不立不断，你又立了一个不立不断，正在立。 请示道一句，道过了，张师兄，张师兄刚才道过了，刚才道过了，道的是教下，到松下这一这里啊，到松下这一里啊，没有我道的余地。说完了啊，张师兄，这算啥？把野马放到心中的那片草原中行不行？你心中的那片草原就是野马，你别弄得这么玄乎的，野马放到心中的那片草原里面行不行？你把你心中的那片草原给扔掉啊，那是一个大野马，你误解错了。这个问挺好玩的，这个问答，佛没有出世的时候是什么样啊？佛没有出世，你咋知道佛出世的呀？你怎么知道佛出世的呀？这个回答挺那个的，你咋知道佛出世的？你咋知道佛没出世的？佛没出世你咋知道？应该是你我就说佛出世，就是你咋知道佛出世的？佛没出世啊，原来有个没出世，现在有个出世，那你咋知道的佛出世的？把心挖了行不行啊？波尘见佛是如何？什么年中得见来？这个没什么好讲的。狮子在哭是如何？郭林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啊？郭林你修心中心是个啥情况？他答的时候吧，就像是张师兄他答的，偶尔他能够有那么一点点碰上的时候，就是瞎猫碰上个死耗子，张师兄同志偶尔能碰上一下死耗子，就是郭林答话一个死耗子也没碰上，到现在为止。我不知道你修心中心是啥情况，修了多少座了，咋回事啊？咱们借这个机会好好的检点一下这猫的眼睛是咋回事，这瞎猫的眼睛瞎在哪儿了？就是说你修心中心啥情况，郭林你能说一下不？别害怕，你们要是实在害怕吧，你们自己就别用那个真名，要是实在，但是你要说实际的修行情况，我是为了让你们不害怕。请老师来个精彩的。我来不了，我来不了。
没修，
没修，没修啊，没修没法说话呀。没修，你修啥呢？修个六字名也行啊。祖师的公案看不懂，没有说话，又说了一句没有说话。修吧，修个六字名呗，你光看不行的，光看没有用的。狮子再哭时如何？诗曰：只会口头禅。我不会啊，我口头禅我都不会，我刚才都说不会了，你还要我怎么样啊？我都说不会了，我会口头禅吧，就算是我会口头禅，你不是只会口头禅，你会的不光是口头禅，你还有实际的禅也行啊。你说一说，你要是会了一个实际的禅，你才能够知道我只会口头禅。那我现在问问你，你会的实际的那个禅是什么呀？是耗子要死不能怪猫。哎，张师兄，你再说一下问题，请我道一个什么东西啊？我还是不明白，你说一下具体的实际的问题，我看看。等你，等你，我都不那个了，等你啊，你看看，请我道，就是你说的具体的问题，这岔子打得太多了。哎呀，你就说嘛，你是说他问什么问题啊？他说我耍赖。嗯。
说什么？你只会
口头禅。算了，那就说我耍赖吧，你就说吧，我就是耍赖，我就是只会口头禅，我错了。哎呀，不好意思啊。就这样吧。第一是让我到第一义吗？不是这个，不是这个。哎呀，第一义早到过了，让我咋到？我到不了。到个接人的，哪个地方是接人的？刚才的哪个公案呢？具体的是哪个公案呢？佛未出世，不接人，不接人，不接人。看过了，没关系，张师兄，你就慢慢的说，没事儿，慢慢的说，你就说一点就是为难我的，没关系，我最喜欢这样的了，没事儿，没事儿，你说说说说，踢场子的这一类的最好了，找茬的，嗯。看过了怎么样？还是要自己摸索，倒出来的还是第一义吗？各位菩萨请喝茶。你看看刘金龙又开始侍者角色又来了，除了虚就是端茶倒水，除了虚就是端茶的。我举唱一句，我没什么可举唱的，张师兄，我这里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举唱出来的，太惭愧了，对不起。嗯，再往下接着来。 狮子在哭时如何？诗曰：狮子是什么家具？曰：狮子出哭时如何？狮子在什么处？我这个我想到了刚才的那个什么耗子和猫这个，这个瞎猫拿着死耗子的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狮子在哭的时候，就是这个是个狮子儿，但是它还没有完全的利落。狮子出哭那就了不得了，就是像狮子出洞一样，那就是说这森林之王啊，万兽之王啊，那他一出来所向披靡呀，那很厉害呀。然后他说狮子再哭是如何？狮子是个什么东西啊？狮子出哭是什么？狮子在哪儿啊？他就咬死这个了，就是找这个狮子，这就是像擒贼先擒王一样。你给我说说这个狮子，我管他出在那个什么在家出家呢？我不管他在家出家，我就问你这个狮子在哪儿？不管是你在家出家是谁呀？这个人是谁呀？这狮子是谁呀？现在郭老师是唱哪一出啊？我没唱啊，没唱哪一出。表达不简单。诗曰：子曰，什么玩意儿？吞了你啊！狮子出哭时如何？狮子出哭时，你早就死了，都吞了你啊！狮子出哭的时候，你早都丧身失命了。哎呀，你们没有叫梅林光吞了你，好大的口气，这小娃，你没说吞了让他饿不出来。是用穿肠过了。高僧传持有啊，这个香有持是啊，你不要看高僧传了。高僧传这么说吧，高僧传跟五灯会员他们两个是相反的。如果说当时有斗争的话，高僧传的主要的斗争对象就是五灯会员，五灯会员的主要斗争对象就是高僧传。为啥呢？你看那高僧传里把那人写的可高可高可高的，到五灯会员这里头全都狼狈不堪。完全不一样，风格差太远了。你别那个啥，高僧传，你看看别的那些讲教的那些地方，特别的庄严，让我们端心正义，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再听课的，你去那儿去讲高僧传，可以的，它也是励志文呐，去那个地方讲，不适合在茶馆。我今天有什么把鼻了，钱伟？张师栋，哎呀。张世栋啊，我算了，我不说了，说了之后好像是那个了。没事，你不学那个套路可以，不学那个套路，你就好好学祖师的呗，学祖师的也很好啊，去学祖师的啊，学祖师的，咱不学茶馆这个，茶馆没必要来听，去学祖师的就行，学新密的就行。就是不学那个套路，你是学啥呢？你是觉得那个有套路，有个套路啊，都套不了，不是那个。茶馆不应该有这种，茶馆太低，高僧传太高了，无学最好，不学最好。哎呀，张师栋，你是根据什么说张静音跟禅师学套路的呢？你就说是冤枉人啊，也别轻易的冤枉人，冤枉人啊，你有果报的，你知道吗？你这么说不一定合适，我这说话不太好听。你咋知道他是在跟禅师学套路呢？你有一个不是套路的也可以啊。就是有点武断，你这么说人家有点武断，这种武断呢、啊、用在修行人身上啊，可千万的不要给修行人下武断的结论，给修行人下武断的结论呢、啊、怕是对自己的修学有阻碍。你有啥意？我没有说要你啊，你说的是张静英啊，张静英说的不会老失意。有，我是有意的，不是没有意。我是张师栋，我真有意让你会，但是你没会得了就算了。你说我没有意让你会，不对，我是真有意让你会。你别以为我无意让你会，我无意让你会，我跟那个街上那个卖那个什么那个六大街的有啥区别呀、啊？我真有意的。如何是目前佛？如何是目前佛？大家答一句儿。这个话就不是跟张师栋说的了，这个话是跟你杨子涵说的。为什么不能对修行人武断？修行人他不同于世间的人，世间的人他在世间追逐名利，修行人他由于他就是抛弃了这些，他求的是解脱道，他在这上走的，而且他可能已经就是说句难听话，他是谁你都不知道，他的本来面目是什么你都不知道，就是这样的一个你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你随便的去冤枉他，随便的去打击他，你自己的修行就不会一帆风顺的。他跟就是世间人呐、啊，跟出世间人跟修行人不一样， 这个是对杨子涵说的，可不是对张师栋说的，因为你们两个不还不完全一样。杨子涵没事老是拿世间的那一套去框出世间人，你知道修行人呢、啊？你要是说个修行人，你拿世间的这些冤枉他的事儿、欺负他的事儿、你侮辱他的事儿，你说的他不吭声，不吭声，你觉得他软，你更欺负他了。实际上你不知道这不吭声的人啊，这个修行人呢、啊，你说了他，你说了他，你造的这个孽可不小呢。你将来你自己修行非常影响，障碍你自己的修行。障碍你自己的修行，你不可以这样，不能看着他是软柿子就捏。你就像是一般的人那种的，到就是道德不好或者什么人，他对修行人左一棒子右一棒子，你就是不可以这样冤枉他的这个地方上，因为他有无量的福德。你没看《金刚经》说吗？能闻到，就是说《金刚经》的意思，就是说是就是说到所谓什么既非什么是名什么的，就是能闻到这样深深的佛法，不惊不怖的这个人，不是一般的福德啊，那是无量的福德，五百世的福德呀，是这样的呀。所以说你这么说他一句，你损你多少福德呀？修行人，你就说六祖吧，六祖慧能，他有一个说法叫万世之师啊，万人师表，万世之师啊。你说了他，护法神他们那些多着去了，放不过你的，人家护的是法。昆明下雨了，老师还有个，我是有个意啊，难道我没个意啊？我不是说了吗，张师栋，我要是没一个意，我跟大街上的农民工有什么区别？我跟那大街上溜达的小狗有什么区别？他没有意，我是有意的，我当然是有意的。请老师不要对非修行人说，是的，是的。哎呀，钱伟啊，你除了会这样说，你还能说个别的吗？把目前佛踢垃圾桶里面，继续喝茶聊天发微信。刘金龙，你这么玩微信六六的行吗？如何是目前佛？郭老师安好，我很好，你好吗？ I'm fine, thank you, and you？ 怎么觉得你才是修行人？你才是修行人，你修了多少了？你才是个修行人呢？你打了多少坐了？你为佛法放弃了多少啊？你是个修行人。吹啥牛啊，你在新中心这么多人跟前，你说你是个修行人啊，你就是应该是叫什么什么都笑了。杨子涵说他是个修行人，我简直是扶墙吐。你就是偶尔正儿八经的打了一会儿坐算什么呀？如何是目前佛？是答一句释迦拈花。不行，王伟，你这个东西还有一个东西所立，你这不对。王伟，打你三十棒也没有用。王伟，你要有空的时候打酒，参加打酒。第一，不要受其他人的干扰。你现在已经是过了千座了，你不要在谁的嘴边讨个消息。你要是在我这儿讨也没有用，你就是参加一下打酒，打酒实在不行，参加一下打七，就打酒。你参加几次打酒啊？再试试。释迦拈花不对，你这个不对。倒出来。这个倒啊，倒出来的不全是我的意，不全是我的意，就是我倒出来了，你也照样的会不了。我已经倒出来了，你没有会，张师栋，我已经倒过了，你会出来什么意了？你会了还是没会？我倒出来过了，你会了还是没会？说吧。如何是目前佛？困了睡觉去，装样子也不睡，继续在这听，等着看我怎么评价他呢。修行的乞丐强如坐宝马的。张师栋啊，你笑，你笑，你说我怎么办？不说了。钱伟啊，能不能禁言啊？人家笑你不是如何是目前佛，刘洋笑你啊，行，你能接受刘洋笑你也行。人家笑你是杨子涵说的是个修行人的，所以大家都笑了。哎，二吗？听不到吗？
听不到，看不着了。
好好好好好，行行。如何是目前佛？十月快礼拜啊，那你对圆融有意见，你不能把气儿撒到我身上啊。你看你这光在这变相的就是这么花样的骂我，你说你怎么办呢？你对圆融有气儿，你别给我身上撒气儿。林千化上堂，山僧十二年来举扬宗教，助人怪我什么处？要听三经五论，此去开元寺直指，言其告诫。哎呀，就是说我啊，你别以为我没说佛法，我十二年呢，我都在说佛法呢，你别怪不到我啊，怪不到我一直在说呢，我一直在说，你怪不到我啊。要是想真的听那个经论呐、啊，哎，这里离那个什么不远，离那个星期今天星期四，离星期三星期五不远，快去快去， 这里的星期三现在不能这么说，就是说你星期听清教有的是，星期二也有什么什么都是讲经的，快去快去，这离其他地方不远，赶快去赶快去，别在这儿来，别在这儿来啊，别在这儿来啊，然后就结束了。林千华，助人怪我什么助？要也若要听三经五论，此去开元寺咫尺。你们这些茶馆的人呐、啊，千万不要耳朵里面留一个空的，光听别人说，别人是说什么你就是什么，听着这个好，听着那个好，听谁的好就听我的好，那也不行，总是听别人的干啥？你自己没有自己的脚跟吗？老听别人的，不谦虚。不是不谦虚，不是不谦虚，就是不是，这不是讲经的地方，要去讲经的地方去开元寺嘛，开元寺离这儿特别的近，赶快去啊，要研究经教可以不去，就学为识去啊，赶快去学为识去，乃至于学哲学都好啊。郭林讲了一句理，因为这里不是讲理的地方，所以大家不要在这讲理。郭林又讲了一句理，所以郭林立了一个规矩，说大家不要讲理，然后他又讲了一个理，所以说郭林破了坏了自己的规矩，应该罚你出茶馆，你知道吗？你看钱伟啊，连人家吕师兄都说你作死了，你看看钱伟你怎么整吧。不得言其而尽，福州安国院洪什么明真禅师，洪岛红什么明真禅师，泉州陈世子参雪峰峰问什么处来，曰江西来。峰曰什么处见达摩，曰分明向和尚道。道什么？曰什么处去来。一日雪峰见时呼邹住曰进乾坤是个解脱门，把手拽衣不肯入，曰和尚怪我不得。风拓开曰虽然如此，正奈背后许多师僧和。这个说起来有点拐弯，说起来有点拐弯。前面的这个就是雪峰说，哎，你不是来参学我吗？你从什么地方来？我从江西来。哦，从江西来。你在什么地方见了达摩呀？分明向你道。什么处见达摩？分明向你道。这句话怎么样？大家觉得？在贴文。什么处见达摩？已经向你说过了。什么处见达摩？已经向你说过了。这句话怎么样？如果是你，你怎么说？不评论，不评论。这回一定控制我自己不评论。不过如果是我，我就说了。我见他干什么呀？或者说什么处见达摩，捂着眼睛就扭脸走了，捂着眼睛，把眼睛捂起来，分明向和尚，已经向和尚说过了，说了什么呀？我没听见你说了什么呀？什么处去来？达摩有什么最地方可以来可以去啊？哪有这个去来呀？就这么说的，这人就是理上知道不撤，这就是不撤，还不撤，还不撤，不错，杜师兄你没眼。不撤，不是的，这个还不撤。爹再一次又来了，再一次了。雪峰正在见到他了，一下子把他给揪住了哈。进乾坤是个解脱门，但是呢，就是我怎么样拽你，你都不肯入，你都进不进来这个门。你看看，一直这个东西摆在你眼前的，你就是不肯，你就是不肯呐、啊，你就是不肯，你怎么都不肯进来，你怎么都不肯进来。那你怪我干啥？你这你可怪不了我，这你可怪不了。哎，这句话说的还算是可以，你怪不了我。然后雪峰说，我不是说我怪不了你什么的，我就是我要是不揪你啊，背后许多师尊，我要是不这么问你啊，人家就是说就是这会成为大家的笑柄，大家所不许，大家所不许，我必须要这样的，就是给你来这一遭子不可，就是我必须要怪你不行，必须要怪一下，怪罪你。就是虽然如此，就是雪峰他爱啃人，虽然如此，正奈许多背后许多师僧在那看呢，在那点评呢。你看看人家吕师兄都不吃钱伟这一套，钱伟你可怎么办吧？看看他什么风格，看一下。后敏帅命居杜新明，你别学的跟钱伟似的，到处是不是大拇手指头？后敏帅居安国大禅玄风僧问什么是西来意啊？师说就是是就是，不要错会。问如何是第一句？师曰问问。这个一般，我们再看一个公案就到这为止了啊。下一个好像是还行。问：学人上来未尽其机，请师进机。师良久，僧礼拜。师曰：呼到别处，人问汝作莫生举？曰：终不敢错举。师曰：未出门，已见笑拒。这个学人就说了，说 就是我啊上来呀、啊、就是怎么样都不能够把这个大吉大用的这个大吉啊这个全吉啊给它举尽，你能不能给它举尽啊，这个佛法的全体其用的这个全体这个是什么呀，你能不能给它举尽呢、啊、这诗你看看，这诗是不是不会呀、啊、这诗是不是只会口头禅呢、啊、这诗是不是道不得呀，诗良久，良久这个僧就礼拜了，他从诗他没吭声，这个诗这个僧人能得个什么呀，这僧人能得个什么，所以这师父不能放过他，还要问到了别的地方人家问你，你应该怎么说啊，我良久，你怎么说啊，你怎么说啊，我怎么都不会，我始终都不敢说错的，我始终可不敢我始终不敢给那个说错话，我始终不敢说错话，我始终不敢，终不敢错举，终不敢错举，哎呀你这就是未出门已见笑句，未出门你看你还没等走呢，人家就已经笑话了，终不敢错举，已经错举过了，未出门已见笑句，我就知道你会错举。其实啊这个僧接着答啊，你笑一笑行啊，你笑一笑很好啊，能够让你一笑就行了、啊、不妨让他笑，不妨让你笑嘛，不到别处人问如作陌生举啊，刘金龙啊，你修完了心中心人家问你呢怎么样啊，你应该怎么举啊，修了得了什么，你应该怎么举啊，人家问你呢，忽然到别的处人家问你，你怎么举啊，刘金龙说吃饭吃饭，喝茶喝茶，师父请喝茶你看老师品茶谢谢谢谢谢谢，我知道你会倒茶的，我喝了一晚上了，该不喝了，该不喝了，捂嘴吧刘杰是修了多少座的了，刘杰你是修了多少座了，因为我只在茶馆见过你，你修了多少座了，你是修心中心的吧，修了多少座了吧，700座啊、哦、700座，我就不捂你嘴巴了啊，不捂你嘴巴了啊，必须怪罪你，必须声明你是修行人，你咋修行人了，你心心念念挂着的都是世间的事儿，你对于出世间的这个东西，书你也没看过，理也没有名，求你也没求一个怎么样，老师还有师兄们，你就是鹦鹉学舌，你需要老师的修啊，持世师兄碰到佛法不容易，不容易，这个解脱啊它的意义可大呢，他可不是世间的欢乐所能比的，能不能不让郭师兄再续张之洞都说动了，今日不利，郭老师品茶，杨子涵山谷荷叶地方茶馆，你看看袁荣说一句话把刘师兄得罪了，刘师兄要把茶馆给踢翻了，好了好了，踢翻了踢翻了啊，不到这关门了，关门了，今天到这了，看看师兄们还有啥，睡觉，睡觉，睡觉。没什么精彩的，没什么精彩的。那就先这样，我先下麦了。
好，那今天的茶馆在师兄们的七嘴八舌下，再加上刚才这哪个师兄啊，把我们门给踢上了，今天茶馆就关门了啊。我们下周四继续开张，欢迎师兄们来喝茶。啊，杨师兄再见。
Have you ever felt it?